今天我们继续两星期前开始的经文，就是刚才读过的民数记十一章。一会间讲到的经文呢，其实是从十六节开始到成章的结尾的，因为很长，所以没有大家一起诵读。你手上有圣经的呢，是圣经209页。以色列民同神同行进入迦南地，现在他们去到巴兰的旷野，他们开始与神同行这个旅程，只不过是13个月之前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行为的常规 pattern of behavior。 第一个就是神他行为的常规，第二个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经常表现的行为常规，第三个就是摩西。神不停地向以色列民彰显他的恩慈怜悯，但是并不是说神不能够发怒。以色列民的常规呢，就是他们不停地忘恩背叛，但是也不是说他们没有例外。摩西不停地表现他的忍耐和依靠神，但是不等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仅仅13个月而已，以色列民不停的怨无水，神给水他们，他们再怨无得食，神给他们食了又再怨无水，再给水他们又再怨叫苦。那现在叫苦啊，又厌玛拿食厌了。他们渴望，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埃及，他们渴望从来没有从奴隶苦役里面解放出来，他们没有向前望在迦南地神应许之地的祝福，他们相反的向后望，望大鱼大肉大蒜大葱大什么瓜什么瓜。其实以前哪里有鱼有肉的，以前哪里有蒜有葱有这么多好东西，只不过是虚幻的梦而已。只有一个人承担领导以色列民的重责，摩西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到他已经到了他精神崩溃的一个时刻。摩西向神埋怨，你说摩西都会向神埋怨的？有啊，十一章里面我们不用帮助摩西的，他是向神埋怨的。摩西对神说，你为什么要我吃这么深的苦啊？你为什么要我管理这些人民啊？重担全全摆在我身上，我又不是怀他们胎的，我又不是生他们出来的，为什么你要我将他抱在怀中，好像父母喂新蚊仔喂奶那样啊？你要我抱他们一直抱到他们入迦南地。摩西向神埋怨啊，但是以色列民的埋怨和摩西的埋怨很大分别。以色列民的埋怨是向神拒绝，以色列民说，神啊，你给我的粮食不够好啊，你给我的马栏不够好，你给我的供应不够好啊，神啊，你给我的计划不够好啊，神啊，你不够好啊。但是摩西的埋怨是向自己埋怨，摩西对神说，我不够好啊，我不能够胜任这个这么重的责任，神啊，我要辞职啊，你拿我条命啦，给我可以甩身啦。神怎样回答摩西啊？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件事迹的总结。我们要留意第23节，神说，我的手臂是不是太短啊？我的手臂是不是缩了水啊？我的手臂是不是缩短了啊？意思就是说，神反驳摩西啊，神说，你以为我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神吗？神反驳摩西说，你以为有什么困难高到我的手掂不到摸不到吗？摩西啊，有什么可以限制我的能力啊？有什么我口大讲到但我做不到啊？ 这个不是第一次神这样讲的，这个不是第一次神说我的手臂太短吗？神一次又一次的讲这句说话，因为人一次又一次的怀疑神的能力。神第一次讲这句说话是创世纪第十八章十四节的说，创世纪第十八章神反驳亚伯拉罕。Thank you so much. 多谢 Thank you, Luke. 创世纪第十八章，神刚刚向亚伯拉罕宣告，说一年之内你会做父亲，一年之内你会有个仔以撒出世。那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在门口听到，听到就笑，自己对自己说，你跟我们开玩笑啊？我们两个都是老柴，我又老他又老，怎会有仔生啊？撒拉笑，因为在人来看这个绝对不可能的。就是这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就即是说我的手臂太短吗？先知以赛亚亦都是讲同一个讯息。先知以赛亚五十章第二节的说，以赛亚强调神有拯救的大能。以赛亚说，难道我的手太软弱太短不能救赎吗？或者我没有能力拯救吗？以赛亚不是讲一次，以赛亚重复第五十九章第一节的说，重复同一个讯息，强调神拯救的大能。以赛亚五十九章第一节，以赛亚说，看啊，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不是不灵的，不是聋的，以致听不到。所以神一次又一次的讲这个说话，不单止是旧约，在新约圣经都是贯彻始终的。神都是这样反驳人的怀疑。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对玛利亚这样宣告，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他会怀孕生子，不是一个任何随便平凡一个仔，而是神高立的尼赛亚，而是神的永恒天国的君王，亦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但是神对玛利亚不明白，这个不怪责得他啊。他反问天使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还未人认识男人，还未曾动过房，怎能够有这样的事的？玛利亚的怀疑是很合理的，因为玛利亚怀孕是在天理上，在生理上绝对不可能的。天使怎样回答玛利亚？第一章第三十七节，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藉着先知以赛亚的说话，无论藉着天使对亚伯拉罕的话，就算神自己亲身直接对亚伯拉罕和摩西都是话，信息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困难高到神的能力不能够摸到掂到，没有任何的不可能神的能力是不能够胜过。当神说他要做什么，做什么就已经完成了。神的手臂太短吗？绝对不是。今天的经文呢，给我们看到三个神彰显能力的图画。第一个图画就是神与人同工共力彰显他的能力。God demonstrate his power with human agency. 神与人同工共力彰显他的能力。第二个图画就是虽然人怀疑失败，神仍然彰显他的能力。第三个图画就是神的在愤怒审判中彰显他的能力。你细心来看看这三个图画。第一个图画，神用人与人同工共力 彰显他的能力。那以撒出世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神与人同工共力，彰显他的能力。亚伯拉罕和撒拉就是与神同工共力的人。 Abraham and Sarah, they were the agents of God's power。 基督耶稣的诞生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神与人同工共力，彰显他的能力。玛利亚未就是与神同工共力的人咯。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看到神怎样与人同工共力，彰显他的能力。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不单止用摩西，神更要用72个其他的人。第十六节，刚才我们没有读第十六节的，我们是从十八节开始的嘛，是不是？哎呀 ,thank you so much, Luke。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大家请。耶和华对摩西说，多谢，我们在这里停一停。神已用73个人，70个长老，这里提到摩西，还有两个，我们几分钟之后会看到他们的。神解决困难的方法，你觉不觉得奇怪？这个是神对摩西说，这个是我解决的方法，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摩西和以色列当前要解决的困难是什么？表面上来看，需要解决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不相符合的，不啱嘅，不相称嘅。当前嘅困难系以色列民嘅背叛，一两个人煽动激发起民众嘅抗议同埋造反。佢哋抗议乜嘢？大家记唔记得噶？佢哋抗议神嘅供应，佢哋抗议神嘅玛拿，朝朝早餐系玛拿，每一日嘅午餐又系玛拿，晚晚晚餐又系玛拿，餐餐都系玛拿。他们要大鱼大肉，他们要大蒜大葱。而神解决的方法是70个伯耶公。你说70个长老70个伯耶公有什么用？是不是70个长老和平息造反有什么关系？如果摩西不能够供应大鱼大肉大葱大蒜，那70个伯耶公可以做得好一点，他认识多一些批发商，可以送好多好多好嘢嚟。神点解话70个长老系解决困难嘅出路？大家睇唔睇到啊？问题其实唔系抗议餐餐食玛拿，餐餐食玛拿的确系好难。其实只不过系路眼见到嘅焦点嘅咋，一个冰山。他在水表面上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的少少尖点而已，水面之下是一个很巨很巨的冰山来的，表面之下是更大的困难。那当时表面之下什么是更大的困难？更大的困难是行政管理200多万的以色列民，那个才是真正的困难。人口统计这一说话给我们听，以色列民有60万个男丁，即是可以打仗的拿起刀枪的男丁，未计妇女，未计少年人，未计年老的不能够再打仗的，全部统计计埋来200几以色列人。13个月来，摩西一个人背负管治200几万以色列民的行政，单人匹马管治200几万以色列民。德州 Houston 侯斯顿今天有220万人口，你想象一下，单独一个人管治侯斯顿这么大的一个都市的行政，没有警察局，没有司法部，冇公共卫生 ，no public health， 冇 street and sand， 冇街道卫生局， 其实这个先知是摩西和以色列民要面对的危机。律法已经颁布了，他们有律法了，但是颁布律法不是等于治安纪律一定跟着来的嘛。相反的，只有一个肯定，有法律就一定有什么的，凡是有法律就一定有违反法律的人。你对小孩子说不可以这样做的，肯定他立刻会去做。我们可以想象到摩西一个人，警察局又是他，司法部又是他，法庭又是他，法官又是他，陪审团又是他，一个人怎能够胜任这么繁重的行政责任呢？神的法律实在是说，号角响的时候，吹喇叭的时候，以色列民呢就要起程的了，哪个支派行先，哪个支派行第二第三，好有规定的，有秩有序，有纪有律的。但是大家想象一下，一有意外，一架牛车翻倒的，会形成几大的争吵，会形成几大的阻塞。我们现在的高速这么快，这么多条线，是不是一架车碰坏了之后塞几耐啊？几多吵吵吵吵啊！二百几万的人没停的冲突，没停的争执，几时才能够处理到所有需要的事务啊？难怪行了三日啫，以色列民就已经硬硬声抗议背叛了，要翻转头。你估摩西点会话我不能够胜任啦？全以色列民都在住叫苦啊！所以抗议马拿是事实，一个是大大的拒绝神，但是个只不过是危机表面上面眼见到的。更大的困难就是管治二百几万人的行政，所以神对摩西说，我给你的解决的方法是七十个长老，他们会同你一起同工合力，因为我要用他们来彰显我的能力。第十七节，刚才我们未读的，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七节。我要在那里降临，神赐圣灵给七十个长老，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够疏忽的真理。你看这七十个长老管理民政而已，日日嗰啲繁繁琐琐嗰啲事务之嘛，做李文虎嘅工作。大家记唔记得香港以前有个李文虎啊？而家唔知有冇咧？李文虎嘅工作系乜嘢？住屋嘅安分配安排嘅之嘛，街道嘅清洁嘅之嘛，需要乜嘢特别嘅本领啊？七十个已经系长老啦，已经有人生嘅经验啦，已经系被民众尊敬啦，已经有社会地位啦。做李文虎的工作够晒资格咯，还需要乜嘢额外嘅更多嘅资格噶？我哋以为行政嘅工作何必需要圣灵嘅能力？但系神话乜嘢？年长地位系唔够噶，身份威望系唔够噶。就算系管理以色列民嘅民事，亦都系圣职，资格就系有圣灵嘅证据。神将圣灵赐给这七十个长老，证据是什么？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受感动预言。中文圣经也很好，中文圣经说他们受感说话，预言不是只是限于预告将来未来的未知。中文圣经分得很好，说话即是说什么？是代神说话，将神要向以色列民讲的说话讲出来，将神的审判讲出来。摩西和以色列民当时面对的危机是行政和民事的判断，他们有无数数不尽那么多的要判决的事务。神要他们怎样判决呢？神要他们怎样处理这些事务啊？七十个长老说话就是他们将神要讲的说话讲出来，神要讲的批判讲出来。长老这么丰富的人生经验， 不能够取代神的话，只有神的灵才能够赐力量给人，按住神的心意去判决处理管治神子民的民事。这个是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人说我们管理教会的事务，北美华人教会，这个香港的我不知道，北美华人的教会是找什么人来做教会领导的？社会的地位，口才叻不叻，识不识噏两句英文，是不是在出面打工是什么职位，有没有人生的经验，是不是年纪长，哦，他是长老了。这个很大很大的提醒，管治神子民的工作不是靠经验年纪地位，而是靠神的灵的同在。七十个长老就是挺起这个责任，在神的手里面与神同工共力管治以色列民的行政。那大家又想想，现在摩西在哪处？那摩西又怎样？是不是摩西的地位削减了？以前只有摩西单独一个人有神的灵在身上，现在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现在七十个人都有了。是不是摩西的地位尊荣削减了？有一个年轻人以为是，有一个年轻人以为摩西是被贬了职的，打了下来，他为摩西抱不平，因为他是摩西的一个中间的助手。二十八节，刚才我们没有读二十八节，这个你要读第二十八节，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大家一起第二十八节。摩西的侍从乱的儿子约书亚，有七十个长老和摩西一起站在会幕前面，七十个长老都有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但有两个人他们都是在长老的名列当中，但是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说，他们没有一起在会幕那处和摩西一起站着。但是虽然没有跟其他的长老和摩西一起，他们亦都有圣灵的降临，他们亦都能够为神说话。所以约书亚为了要维护摩西的地位，要摩西禁止他们不让他们出声。我约书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摩西的至高地位之嘛。但是摩西怎样回答他们？回答约书亚，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约书亚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吗？但愿耶和华的人民都是每一个都是先知，但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这个是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几节之后第十二章第三节，你看神怎样形容摩西。第十二章第三节，大家看到吗？我读给大家听。摩西为人十分谦和，胜哦 ，thank you so much， 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几节之后就神用这个说话来赞赏摩西，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神这样赞赏摩西。你看看人世间有边个会这样与别人分享他的特权和地位的？人世间有边一个只有他有神的灵，但是他愿意与别人分享的？有哪一个领袖这么有安全感能够这样与别人分享他的权威能力的？摩西会，最谦和最谦卑谦厚的人才会真诚地说这句说话。但愿耶和华的人民个个都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做先知，但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每一个人身上。意思摩西是向前望的，他是等候先知约珥和五旬节。当神的灵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摩西为人谦和谦卑，神就用这样一个人的谦和谦卑来彰显他的能力。摩西亦都是与神同工共力的， 神与人同工共力彰显他的能力，并不是说神要依靠人才能够行神迹奇事，不是说他一定要依靠人他才能够成全他的心意，并不是说如果没有人做代办神就不能够彰显他的能力，绝对不是。神绝对是自立的，神绝对不需要任何人为他做代办，神只不过是给我们这个权利被他所用。因为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彰显能力还有第二个图画，就是让我们看到人虽然失败怀疑，没有人做神的代办，神仍然可以彰显他的能力。我们见到摩西，那没有人更值得我们模仿的，没有人与神亲密相近好像摩西那么近的，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摩西的谦和谦卑的。在神的圣文当中，没有几多个人比摩西更被神重用的，但是摩西不是完全人。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摩西失败的地方，刚才我们看到18-20节，神吩咐摩西向以色列民宣告，你们要自洁为明天预备。那明天有什么特别大事发生啊？明天有肉食了，不是吃一日，不是吃两日，不是暂时吃5日、10日、20日，整个月都要吃肉，吃到几多啊？鼻哥窿都要流出来，吃到他们憎恨。神有没有口气那么大，大到他做不得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很大口气的嘛，是不是？200多万人吃整个月肉，吃到多到后都恨，是不是？摩西以为神是顺手开河，讲过但是做不到啊。21节我们看到摩西的怀疑，请大家提到21节，大家请。摩西说，Thank you. 22节，难道把羊群和牛群这句说话让你看到摩西当时的心境是什么？他与神同行同工共力啊，只不过是13个月之前而已，过红海的时候举起他两双手，水分开，摩西好记得那件事的。他同神面对面在西乃山接受法律几个月之前的嘛，但是现在在他心境崩溃的时候，他同亚伯拉罕同玛利亚一样，当神答应一件事，这件事是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人就说什么？怎会的，怎会的？他忘记神对他说什么，是不是他供应肉啊？神没有说摩西你去找肉给他们吃啊，神说我会给肉给他们吃，摩西不听不到，他以为他要去找肉给人吃。摩西在这个时刻绝对不是与神同工共力的，虽然摩西怀疑失败，但是神仍然彰显他的能力。23节就是这样说，耶和华的手臂太短吗？太弱吗？现在你要看我的话会应验吗？抑或不会应验？31、32节，刚才我们没有读的，31、32节，这个我们要看咯。你看神怎样成全他答应的说话。31、32节同一章，Thank you. 我一起来。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吹起，把金春从海里掘来，散落在营地。金春在营的四周，这边若有一天的路。下一节，人民起来，那一天终日终夜。 就摆在营地的四周。那这个神迹奇事绝对不是人手有份的，虽然没有人与神同工共力，神的能力亦都彰显。第三个图画，神在他的愤怒审判里面彰显他的能力。33、34节，若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着拦，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人民发作，击打他们。下一节，于是罗哈他娃，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起了贪欲的人。神的手是不是太短了？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是不是神不能够完成的？很明显的，不是以色列民里面每一个人都背叛神的。如果是的话，就没人继续行39年了，只是有一两个煽动分子激发人民的反抗，抗议要回埃及。神说 OK， 你们要回去呢，我容许你们回去。但是你们记不记得啊，你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埃及是什么地方来的？他们走出来的埃及是瘟疫灾祸的地方。神说你要回去啦，我让你们回去。你去找瘟疫灾祸，我就给瘟疫灾祸你们。神的话就应验，神降瘟疫灾祸给他们。那圣经没有记载有多少个人死亡，但是很厉害，严厉到什么，那个地方都有一个名纪念的，叫做基博罗哈他雅，意思就是说贪食的人的坟墓，贪食的人的坟墓。神的膀臂有能力供应，神的手臂也有能力审判。我们怎样应用这段经文？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神将这段经文摆在这一处？答案可以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看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五节开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章第五节 Thank you，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但他们大多数的人，这些事是我们的尴尬，贪恋恶事，他们都死在旷野。就是形容神降瘟疫灾祸，情到深度高到个地方改名做贪食的人的坟墓，基博罗哈他雅。他们贪恋恶事，恶事就是翻转头在埃及里面梦幻的享受。为什么神要保留这个事迹？是要为我们作警戒，为我们作警戒。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当日跟以色列民一起的走这条旷野路与神同行，我们不停的见到神的怜悯恩典。我们经常说旧约圣经是神律法的时代，我们经常说新约圣经才是神恩典的时代，其实是一个相当大错误的思想来的。旧约是在律法之下，但是同时同样的律法都是在神恩典之下。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民违反了法律里面每一条法例，但是神仍然的彰显他的怜悯和恩典。以色列民最悲惨的经历，亡国被俘虏的经历，神严厉的惩治惩罚以色列民，但是同时神亦都彰显他的恩典怜悯。神说你们流亡的岁月只是70年，有时间限制的。神不停地彰显他的恩典怜悯，但神亦都不停地秉行他的公正和审判。神确实的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怜悯，但并不是说神不会发怒审判。相反的，以色列民不停的忘恩背叛，以色列民都是蒙恩典蒙怜悯的人，但是他们不停的试验 滥用神的恩典。我们怎样形容啊？给我们一个境界，我们跟以色列民重蹈覆辙呢？抑或我们做相反的，因为我们以色列民作我们的前居可鉴，我们亦都是蒙恩的人嘛。神不停地向我们显露祂的能力，透过人的同工共力，或者神亲手的完成在我们人生里面的奇事。神不需要人手来彰显祂的能力，神只不过是拣选使用人，将那个权利祝福给过我们之嘛。你记不记得你过去人生里面有没有从另外一个人经历过神的大能？就是你人生的经历里面，你记不记得有哪个是与神同工共力的，神用他在你身上彰显他的恩赐怜悯大能的？如果你有的话，你有福了。但是与神同工共力的人，祝福你的人更有福的。你愿意你将你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与神同工共力的彰显神的能力吗？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摩西这么好一个人都不完全，我们当中有哪个敢说我是完全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神最赐能力的人，最有神能的人，以利亚、摩西、约伯，最有神能的人，他们的信心都有移动的，但他们仍然是忠心服侍神，他们的忠心是他们服侍神到底的。这个就是我们值得模仿的地方。神用恩典对待我们，我们以感恩回应，我们与神同工共力，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我们仍然要走完忠心侍奉的路。这个就是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的人生路不同的地方。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有数不尽的记忆，你在我们过去的人生里面彰显你的大能、恩赐、怜悯，或者是你自己亲手做的，或者是你借着别人做的，我们都是得蒙恩典的人。但愿父神你赦免我们，当我们忘记的时候，当我们忘恩的时候，当我们白用你的恩典的时候，祈愿父神你宽恕，祈愿父神你的灵提醒我们，我们愿意在神的手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愿意在我们前面走我们与你同行的路，更有信心，更有效忠。但愿父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一起起来，我们回应神的话。